好，请弟兄姊妹翻到创世纪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六节。还是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因双数节。创世纪三十五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
雅各对他家中的人并且与房屋的人说，你要从你的中间的外邦神，也要住在耶和华地上。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
他们就把外邦人的身上和他们儿子的孩子交给雅各，雅各就往他的使者那里向他们住下。
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
于是雅各就去那房屋的人，放了他南边的路子，就是伯特利。
他们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
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得名叫以色列。
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我只是愿意发达和地方的地，我要借给你地的后裔。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那里建立一个始祖，在主之外聚集交流。
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他们从伯特利起名，比利从巴巴还有一段路程，到了天地南甚是艰难。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
他要将你名字临摹下来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雅悯，他回去就给他起叫便雅悯。
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
以色列越过大山的时候，流便提大河进跟西西大河进，以色列越听见
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民利为犹大以撒加西卜伦。拉结的使女比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里。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召集你的儿女在你的殿中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知道你要借着这件事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得帮助得建立，让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一天长大比一天更大，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更像你儿子耶稣基督。求你保守孩子的口，也让孩子所出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得帮助。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念的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一到二十六节。 现在我们如果说要看这二十六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明白了，我们可能要需要先回到一下创世纪三十四章的内容，因为这个内容与三十四章有一定的联系。三十四章最后西缅和利维杀了四建城里所有的男丁，而雅各的其他儿子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店田间所有的，又将四建城里的货财孩子妇女并各房中的一切都掳掠去了。我们看到他们整个把四建城市抢切一空，从田间到城里，从房里到外面。所以到第三十节，三十四章的三十节，雅各就对西民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西人中有了臭名。雅各看到他两个儿子做的事情的确使他在迦南地没有立足之地，所以他雅各同时也意识到，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了。说老实话，一个从哈兰地回来的一个家族来到迦南地四建城，把四建城的人全杀了，男丁全杀了，这一件事情使周围的人的确都是非常愤恨的，他们也就聚集起来要和雅各要杀雅各全家。我们看到到了我们三十五章的第五节，雅各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众子了。从这些经文看到，其实那些城里除了四建城周围的人已经聚集起来，要和雅各要来讨这个血债，也就是说要杀雅各家里人。雅各得到神的话语，他起行开始走，走的时候你说那些人没有追杀他们，因为不是因为他们能比雅各家的人少，而是他们在神面前，神使他们害怕，他们就不敢追杀雅各家里人，就是看到神真的保守了雅各，使雅各这个家能够存留下来。当然雅各这个家存留下来也是神需要，他是神的选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从他们肉身的后裔，从肉身来说是从他们的后裔出来的，这就是说神一定要保守雅各家，使雅各家能够存活下来。我们真的再一次看到神是看顾雅各家的神。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当雅各认识到他们全家要被灭的时候，三十五章的第一节神的话就临到了雅各。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主动的临到雅各，因为在雅各的确这件事特别的难处，雅各连祈求神的能力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因为看到他两个儿子做的真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他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祈求呢？说那时候我们人连祈求的勇气都没有，但是神还是主动的看顾他。这是神的话主动的领导了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上帝要雅各离开四建城，让他往伯特利去。其实雅各回到迦南地之后，他不应该在四建城停留，他应该直接上伯特利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雅各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在伯特利遇到了上帝，并且重要的一点，他在那里向上帝许愿了。你在上帝那里许愿，他许的愿就是说，上帝你保佑我，如果你保佑我，让我有食物吃，有衣服穿，平平安安的回到父家， 我必以耶和华为自己的上帝，而且并他说并要将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你许的愿你就要还愿，当你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不应该在迦南地四剑城，虽然说迦南地你不应该在那里停留，你应该到你许愿的地方去还这个愿。以色列人每个人许愿都要还愿，你不还愿就是得罪上帝，你不如不许，对不对？你许了愿你就要回到那里去还愿。所以说雅各他没有理由在四剑城停留，他在四剑城停留造成了他两个儿子杀害了四剑城所有的男丁，这是雅各的软弱。他没有直接回到伯特利去，当杀害的事件发生以后，上帝在35章第1节提醒雅各要到伯特利去的时候，你看上帝向他提起，怎么提起？说你离开迦南地的时候曾经在那里遇见了我，就是要雅各想起他曾经在那里遇见上帝，他向上帝所许的愿。雅各许的愿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个许愿你以他要以耶和华为他的神，那么这样在他家里就不可以有任何别的神、别的偶像、别的假神，因为你许的愿必以耶和华为你家里的神，别的神都不允许在你家里存在。所以当雅各听到神对他说你要上伯特利去，在那里筑座坛，雅各这时候忽然明白了，他其实他也得罪了神，他许的愿他没有去还愿，在四剑城住下，他许的愿说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他却没有真正的到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以耶和华为他的神。所以说到了第二节他就说，他就让他们家中的人和一切跟随他的人把所有的偶像全拿出来，到第四节他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了雅各，雅各就藏在四剑地四剑那里的橡树底下。我们看到雅各当他回想到想起他对神所许的愿，他就知道他得罪了神，他就让他家里的所有的人把这些偶像全拿出来，耳环在当初的耳环可能耳环底下耳坠里面有偶像的东西，所以说雅各就把这一切全部埋在世界的橡树底下。我们在这里真的看到雅各离开迦南地2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神一直看顾了雅各。我们前面讲到讲一次一次的讲到神怎么看顾雅各，怎么看顾雅各在他舅母拉班家里不受他舅母的欺负。但是神的看顾，神是信实的，神的看顾没有离开雅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与上帝的关系就渐渐的疏远，他不像在伯特利第一次逃避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在伯特利那时候看到神那时候的心情，那时候对神的认定认知啊。雅各在迦南地20多年，他个人信仰虽然说雅各没有丢弃耶和华神，我认为雅各对这个神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从心里还是相信这位耶和华神，所以说神不断看顾他。然而他的信仰只是在这20年当中仅仅作为自己的信仰，他没有把这个信仰传给他身边的人，特别是他作为他是一家之主， 他和利亚和拉结结婚以后，他是作为一个父亲，有了十二个儿子，他没有把这个信仰带给他们，传给自己家里的人，也没有传给自己家里的本人，所以才会发生雅各家里有这么多的偶像。因为当你一家之主你不反对的事情，你只要不反对，这些事情都会进来，这些只要你不反对偶像，你不抵制偶像，这些偶像这些人全会带着自己家里的偶像来到你跟前。就像拉结似的，拉结也是，对不对？他离开他父亲的时候，还特地把父亲的神像偷偷传在带走，带到雅各这里。我们真的要看到，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是说，哎呀，我自己信就可以了，我们这个信仰就很可怜。我们周围会被所有的假神，信假神的人所包围。你不传讲你的信仰，你不传讲你独一真神的信仰，假信假神的人就会围着你。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每个人都想信自己所想信的，每个人都喜欢自己造一个假神来信。当我们没有把真神的信仰向他们传播的时候，许多假神就会围绕着我们，这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不要以为啊，我自己信就可以了，我的神会保佑我。就像雅各一样，雅各如他没有把他自己的信仰传给他的儿女，没有传给他的妻子，到了世界地就发生了这种大的事情。也就是说，西缅和利未，他没有神的人他什么都不怕的。我们要知道，没神的人什么都不怕啊，连世上的法律他能躲过他就躲过，他照样犯法。只有有神的人才会怕。为什么？因为神在天上，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可能逃避他的眼目。而世上的法律，许多人觉得自己能逃避，所以说世上的法律对他没有作用，他根本不害怕。所以说没有神的人他可以做任何犯罪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既然我们信了独一真神，我们就要宣讲传讲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特别要影响到我们家里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一个独一真神的信仰气氛中成长。如果我们不讲，别人就讲他的，这是很明显的，这是就完全对立的两件事。你不传讲，别人就传讲，你不限制他，他就限制你，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圣经中所看到的。所以说现在雅各听了上帝对他的指示，他要复兴，他要认真对待他这个信仰，他要认真对待他这个信仰的第一步，他必须除去所有的假神。雅各所以在第二节就是一个清除假神的运动，把所有的假神全埋在了橡树树底下，他可以平安的离开世界城。因为当雅各把假神全出去的时候，神的话语，神保守他的话语绝不会落空。神就是雅各的神，不但是雅各的神，当他除去这些偶像以后，除去这些假神以后，神也是雅各家里的神，所以说神就保守他们。最后他平安的离开了世界城，来到了伯特利。我们看现在，这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圣经主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要看到的东西。我们看第六到第七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全家来到伯特利，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将那个地方叫 以勒伯特利。圣经在括号中注释说，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以勒就是神，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者。其实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伯特利翻译是什么，伯特利也是一个希伯来字，它的翻译是神的殿意思，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这句话我们翻译过来就是说是神殿里的神，对不对？神伯特利的神就是神殿里的神。所以说雅各给这个地方起名，应该就是雅各筑坛的这个地方，不是指那个城市的地方。以勒伯特利就说伯特神殿里的神，他是指他筑坛的这个地方。我们看继续往下看第七节的下半节，说因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我们接下去我们看第八到第十五节，应该是第九到第十五节，第九到第十五节，我们跳过第八节。第九到第十五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这是第九节，雅各从巴旦哈兰回来，神赐福他，神再次向他显现，神又赐福他。与雅各离开迦南的时候，来到伯特利，上帝给他的赐福。我们要对照这两个赐福，看它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相似的地方，它不同的地方，就是说，第二次神雅各来到了伯特利，上帝对他的赐福多了一句第十节这一句话。这句话这么说，妾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我们知道这句话赐福的话的来源是在哪里？来源应该是在亚伯渡口，他与神摔跤以后，神给他说的话。所以说这句话赐福是他雅各回到迦南地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在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发生，所以说神没有用这句话来赐福他，是很正常的。然而，第二次的赐福比第一次赐福少了一句什么话呢？少了一句，就是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这个内容是第二次赐福与第一次赐福差别，也就是说第一次赐福有这句话，就是你不论往哪里去，我都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这个赐福是他离开时候给的，现在雅各已经回到了迦南地，因此这个赐福的内容已经什么兑现了，所以说神就没有这个赐福。因此我们除了这两句不一样的话，别的赐福在内容上全部是相同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呢？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撒所应许的内容，也就是说上帝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对以撒的应许又给了雅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上帝对雅各一次次重复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是要不断的坚固承受这个应许人的信心。当雅各一次又一次的听到上帝对他所说的应许，雅各就有更大的信心，他信心不断的被建立，他知道神是应许他的那位神，要赐地给他，要使他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上的沙。这样，这是应许，一直使我使他更加坚信这件事必成就，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上帝一次一次向雅各显现的目的。现在我要让大家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在两个神要重复两次应许重复中间，为什么有第八节的内容？从圣经的连贯性来看，第七节直接接第九节，直接接上第九节，这个圣经你读起来就更加流畅。第七节的后半句是说，因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这里是说雅各离开迦南地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第九节说雅各从巴但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是否与他说的是雅各回到迦南地以后，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我们如果像第七节直接连在第九节上念起来，你们听了就会觉得很顺，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现在雅各从巴但亚兰回来了，神又向他显现，是否与他，那在内容上在语句上上下一起哈成。而第八节利百加的乃摩底伯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的箱子底下，那棵香树名叫亚伦巴谷，它的内容和上文第七节的后半句毫无关系，和下文第九节没有关系。为什么神把这个第八节放在这里？如果说按新派学者的观点说这些抄错了，有的文书抄错了，说你看这里怎么插上这一节，毫无意义，和上文没关系，和下文没关系，对不对？我们看圣经就是怎么出来这一节，新派学者很容易解把这个圣经解释，哎，这是圣经的错误，记载错了。我们要知道神赐给我们理性，不是要向圣经神话语的权威挑战，神赐给我们理性是要我们明白权威，圣经权威的话语要对我们所说的真理。这第八节圣经插在这里面一定有它的意思，我们要把这个意思读出来，我们要思想在雅各离开迦南地，他怎么会离开迦南地？因为他夺去了以扫长子名分的祝福，以扫要杀他，他要离开迦南地，他怎么会夺去以扫长子名分的祝福呢？是因为利百加用欺骗的手段，使他手上披上羊皮，使他杀个羊，让以撒吃，才骗取了对以扫的长子名分祝福。他骗取了长子名分的祝福，他跑到了逃离迦南地，来到了伯特利，遇见了神。那么我们有时候就会理解，你看，因为长子名分的祝福，因为以利百加做了欺骗以撒的事情，使他得了长子名分，你看神的赐福就临到了雅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会有啊，因为长子名分祝福很重要的，因为长子的名分他才能够继承了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祝福，因为是长子名分他才继承了这个祝福。那么现在来到35章，神又一次要重申这个祝福，前面插上了第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利百加的乃摩去世了。利百加的乃摩怎么会去世？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去世？因为利百加可以，我们可以猜测到利百加在这早期就去世了，因为利百加的乃摩一直跟着利百加的，他不会离开利百加的，对不对？因为利百加去世了，所以他将他的乃摩差遣到亚兰地去看顾他的最心爱的儿子雅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这么理解就是说顺理成章，不是我强解经文，对不对？因为作为一个乃摩，他肯定跟着他所母羊大的孩子，他不会离开他所母羊大的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他就是说利百加的儿子是那边去，他是母羊利百加的嘛，对不对？ 因此他离开肯定是利百加不再世了，利百加不再世，他就因为利百加乃摩是其实就是利百加的佣人，他要听利百加的差遣，利百加就把他差遣到雅各那边去看照顾他最疼爱的雅各。而且差遣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利百加认为以扫还不能原谅，以扫的气还没消，还不能原谅雅各。如果说利百加差遣底波拉去的时候以扫已经消气的话，利百加就会叫底波拉让雅各回迦南地，因为这是利百加对雅各的应许，临走的时候的应许，说如果你哥哥气势要消了，我就差遣人去把你从迦南地领回来。现在底波拉去了却没领回来，证明那时候以扫的气还没消，就是说应该说这段时间是二十年，应该是很早的事情，以扫的气还没消的时候。底波拉差遣跟了雅各，雅各现在回迦南地，又把底波拉带回来，带到伯特利，底波拉去世了。然后圣经就记载了这一句话，然后后面才有上帝再一次重审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说明什么？没有利百加，应许照样是给你的。虽然利百加不在了，应许仍然是给你。上帝给雅各的应许不是利百加欺骗了，是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而是上帝拣选了雅各，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上帝拣选了雅各，完全是上帝出于上帝的主权。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完全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而不是利百加他欺骗的功效。所以说创世纪35章在讲述利百加，在讲述雅各在伯特利两次遇见神，神两次重审他的应许之间加上了第八节，这句话意义就在这里。不是说圣经没有时候插一句毫无意义的话在这里，不会，神有神的意思在里面。这样我们就看到这句话插在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神主权的拣选雅各，就像罗马书所说的那样。好，我们来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来到创世纪35章16到20节。这五节经文讲述了拉结生第一个儿子，拉结在他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也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在拉结将要去世的时候，他给自己儿子起名叫边俄尼，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在悲哀中所生的儿子。可见拉结去世的时候应该岁数不是很大，我们不能说他是青年或者说中年，至少他还是个壮年，还能生孩子，对不对？还是个壮年。一个壮年现在要去世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很悲哀，他就给他儿子起这个名字，就是这是我悲哀中的所生的。雅各却不同意这个名字，雅各给他第二个儿子，给利拉结的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便雅明。便雅明的意思就是右手便利的儿子。我们从这里看到雅各不同意这一件事，我们要看到一个雅各在哈兰的20年时间里，我们如果说雅各在哈兰20年的时间，他是为拉结而活，我想这句话并不过分。至少前面17年完全是为拉结而活，他为了娶拉结，给拉班打工打了14年，对不对？而且我们看结婚以后，拉结一直掌控着雅各， 这个家可以说拉也说了算，说了算到什么程度，连雅各晚上上哪儿去就寝都是拉也说了算，对不对？圣经里记载利亚用他儿子的封钱在拉结那里换取了雅各与他同寝一个晚上，因此利亚作为他的妻子，他要与雅各同寝都需要拉结批准，雅各自己都不能说了算，利亚不能直接去雅各那边说啊，你今天晚上在我这里睡吧，和我同寝吧，不能，你要跟拉结说，拉结同意了，利亚就在门口堵着雅各说，拉结已经把你今天晚上给我了，雅各才去，对不对？我们真的看到拉结可以说是掌管了雅各家的全部。拉结怎么会有这么大权力？因为他在雅各中的心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雅各允许或者说默许拉结所做的一切，雅各可以说从来没有反对过拉结。现在在拉结去世以后，拉结给他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便俄尼，雅各却不同意，这说明了什么？说明雅各说，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没有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了。在这20年当中，雅各太看重拉结，拉结几乎成了雅各心中的偶像，拉结在雅各那里就是什么都说了算，因为他是雅各的偶像。所以在这20年当中，雅各不能够也不能真正的把自己所信的那位独一真神介绍给自己家里的人，在这里拉结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雅各现在不同意拉结给他第二儿子起名，就是他向世人和上帝表明，拉结在他心中已经不再是首位，上帝才是他心中的首位，他心中的偶像已经被上帝拿走了，现在上帝才是我唯一的心中的第一位。好，这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现在我们看创世纪第21节到26节，记载了雅各家的12个儿子，同时也记载了雅各长子流便与雅结的妾拉结的子女比拉通奸的事情。这件事情能够在雅各家里发生，与雅各从没有将自己的信仰从小就灌输教导他们儿子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就会做出这样的犯罪的事情。雅各虽然自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却没有把自全家带领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他的责任，这个做父亲应该尽的责任他没有尽到，所以说他现在也担负了没有尽到做父亲责任的后果。这件事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戒，如果我们没有从小把自己的子女带到上帝的面前，等孩子长大了，孩子已经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的时候，你再叫他信主，你再叫他带领来认识上帝，他已经不听你了，你那时候就很难很难让他真正的归向于这位独一真神的信仰当中来。非常高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都认识了到了，已经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都非常看重对自己儿女的信仰的问带领。我们也真的祈求上帝要差遣一个青少年的带领者来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使他们从小就有信仰的根基，不偏离上帝的道。 不偏离上帝的话。啊，好，我讲到这里，就是说，今天我们36章1到26节这些经文的事情、故事，他们圣经所讲的是什么事，我们已经全知道了。其实是26节的经文有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灵命的复兴。雅各要复兴自己的属灵生命，首先要清除掉一切假神和偶像，单单的仰望敬拜耶和华独一真神，这是我们的信仰。在今天我们要想复兴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也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要像雅各那样除掉在我们周围的一切假神和偶像。其实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我们身边的假神和偶像要比雅各时代的假神和偶像多得多。因为我们现在的物质要比那时丰富，因为我们现在科技要比那时发达，我们所有的娱乐都要比那个时代多得多。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将世上这一些东西来代替上帝。大卫在他的诗篇中说，以鼻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许多时候会以世上看得见的物质来代替我们的上帝，这些物质东西，这些名誉地位，都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满足和平安，只是他们不能够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和平安。我在这里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世上物质的东西，我们不追求世上物质的东西，我们看世上物质所有的东西都是罪恶的，都是不好的，我这里绝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离开世上物质的东西，我们在世上是不可能存活的，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看重到过于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看重这些东西过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拜偶像，我们就是在拜假神。箴言10章22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如何知道这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呢？唯有当我们将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地上的福分就是耶和华所赐的。如果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心里，上帝没有在我们第一心中是占第一位、占首位，我们吃的福都不是从耶和华所来的。只有你认定耶和华上帝是我第一位，是我的首选，是我的唯一，我们在地上得的财物全是从耶和华那里所来的，你也会认定这些财物的确是耶和华所赐给我的。所以说不管我们在地上财物多与少，只要这些财物是从耶和华所来的，我们必会感到富足。如果不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财物很多我们都不会感到富足，我们少了我们会埋怨，我们多了也不会感恩。只有当这些财物是耶和华那里来的，不管我们多还是少，我们都会有心里的满足和平安，都会感到富足，没有任何忧虑。这就是我们要说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不要拜那些财物，不要拜那些假神，不要拜我们的学位、地位、我们的知识，这些都不能与耶和华相提并论，唯有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想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得很深，明白得很彻底，我想都多少都不能够理解得那么深。 连我自己也是没有理解的这么深。只有当我借着创世纪看到拉结去世的这件事，我们才会对耶稣在所说的那句话，若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门徒，这句话的深刻意义。我在讲解的时候讲过，上帝在拉结还是壮年的时候，上帝在拉结还是壮年的时候就让他离开了世界。我们的上帝，我们认定从神学观念来看，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所以说拉结的去世是上帝的作为。我这么说大家可能很难解释，上帝为什么叫拉结死啊，这没这么道理，反正叫一个人死，一个人活着挺好的，你叫他死干什么？但是我如果说拉结的去世是上帝撤去对拉结的看护，使拉结在临产时甚艰难，我想大家可能会认同。如果大家连这一点都不接受的话，那么我们的神观就有问题。那么拉结的一生就变成了在上帝的主权之外，拉结的一生就没有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了，这是不可能的。一切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拉结的生命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只是说我们不说上帝使他去，但是我们可以说上帝撤去了对他的护理。因此说上帝允许拉结去世这件事发生，是上帝要拿走雅各心中的偶像。雅各因为雅各爱拉结甚至胜过爱上帝，耶稣说爱上帝胜过爱妻子，不能做上帝的门徒。雅各是上帝拣选的门徒，拉结就要离开雅各。并且我们看到拉结也不是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其实从创世纪记载一开始，拉结和与雅各一结婚，上帝就一直在管教拉结，上帝使拉结不生育，到最后上帝的怜悯临到他，使他生育了。当他生了约瑟以后，拉结根本没有对上帝有感恩的心，他只是说我还要一个孩子。约瑟的意思就是要神再次给他一个儿子。我们也看到拉结他离开他父亲家里的时候，他把父亲家里的偶像偷走了，带走了，因为他更看重他父亲家里的那个家神。我们也看到拉结一生好胜争宠，他要占据雅各的心，他没有做上帝喜悦的事，结果上帝在他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就去世了。虽然这第二个儿子是拉结自己在生约瑟的时候所要求的，就是他给约瑟起这个名是增添的意思。在圣经的记载，拉结的意思是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说上帝答应了他这个应许，同时也将他的生命拿去。拉结去世之后，葬在伯利恒的路旁，一个一生好胜争宠的人，在他去世之后他却不能再争了，他只能埋葬在伯利恒的路旁。我们要知道利亚与雅各埋葬在哪里，利亚和雅各埋葬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里，他与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和利百加葬在一起，而拉结他单单的一个人葬在路旁。 我们不要看啊，这无所谓啦，人反正死了葬在哪里都一样。其实希伯来文化对人埋葬在哪里是很看重的，就像中国人一样，东方人都有这个概念，很看重这件事。如果他们不看重这件事，雅各去世的时候不会要求他儿子把他的尸体运回迦南地，知道从埃及运到迦南地是很长的路程，运到迦南地装在麦比拉洞里。如果他们不看重这件事，在约瑟去世的时候，他的骸骨停在了埃及，直到以色列人回迦南才被带回来，装在迦南地的建城。因此希伯来人很看重他们死后所埋葬的地方，只是拉结的埋葬可以是说很草率的。拉结活着的时候一生争宠，好胜争宠，在他死了以后却没有得到上帝的看顾，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们要知道拉结的结局，雅各有完全的责任，他太爱拉结，因此他也太宠着拉结，却没有把最好的给拉结，把上帝介绍给拉结。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可以，我们应该也是可以爱我们的配偶，但是你爱配偶不要过于爱神，你过于爱神了对你配偶没什么好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爱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要知道你爱儿女不要过于爱神，如果说你爱儿女过于爱神了，也是不讨上帝喜悦的。当然不要我讲到这里大家觉得很害怕，哇是不是，哇雅各爱拉结过于爱上帝，拉结还没活到岁数就去世了，哇我要爱配偶，放心，这点放心，因为我们不是雅各，我们没有雅各这么重的地位。你不要看雅各爱拉结过于爱上帝，上帝让拉结去世，因为雅各站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他是基督教信仰犹太教信仰的一个始祖，他这个信仰完全牵涉到他。我们没有这么重的位置，我们爱配偶过于爱上帝，上帝不会把你配偶的生命拿走，因为我们没属灵上我们没有站在雅各这个位置上。如果我们站在雅各这个位置上，上帝就可能这么做，但是我们没有，只是雅各在整个人类救赎计划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只要我们爱家人过于爱上帝，对家人绝不是一个祝福，这个原真理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虽然上帝不会拿掉你配偶的生命，但是你不是给他一个祝福，这个原则是不会变的。您不要哎呀，反正不会拿掉，不会像拉结那样拿掉，所以我爱配偶过于爱上帝可以啊，没关系，不拿掉就行，活着就行。活着却不是给他祝福，这是个原则。只有当我们爱上帝超过爱我们配偶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不爱我们的配偶，只是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的爱更加的圣洁，更加的真实，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对配偶是绝对是个祝福。所以说我们要除去我们身边的假神，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单单敬拜上帝，单单的爱我们上帝，那时候我们对人的爱才是圣洁的爱，才是真正的爱， 在主日学当中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正好主日学讲到这个问题，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爱的事情。最近那时间我也是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说当我们爱上帝超过爱所有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定会复兴，我们才会有基督那样的生量。你知道有基督那样生量的人爱别人和没有基督生量的人爱别人的爱是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有基督生量的人这个爱是真诚的爱。所以说只有当我们爱上帝胜过爱我们所有人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才真正的蒙福。不但我们家里的人蒙福，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见证也蒙福，上帝也因着我们这样做爱上帝，上帝得那当得的一切荣耀，也是荣耀上帝的一件事。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开启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以后，但是我们还是做不出来。求主不但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赐能力让我们能够遵循你的话，有能力行出你的话语，能够遵循你的话，真正的爱你胜过爱一切。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